圣灵啊，我们来仰望你，再次来充满我们，来掌管我们，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你是真理的圣灵，来率领我们。我们仰望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的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人的构成的基本的元素是二元还是三元，我不晓得大家回去思想了，觉得二元比较有理呢，还是三元比较有理啊？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或者说你没有听这门课之前呢，都是接受三元论的，但是越看越觉得，诶，好像二元三用比较合理啊，就是有两个 entity， 身体灵魂，但是有三方面的功用 ，free function， 啊，有灵的功用是跟神沟通的，灵受神的启示的。啊，魂思想情感意志跟身体的动作，那么三元论啊，其实在中国教会过去是非常 popular， 因为我提过 In the Scofield Bible 啊，是这样一个教导啊。那其实当你了解三元论的一些的情况，你发现三元论其实它的那个结构理念呢，很接近这个诺斯底主义，很受这个希腊的哲学的影响，因为在他们希腊的哲学影响里面讲到这个至高的神灵，还记得这个图吗？这些的 emittance 发射物，然后创造了这个有物质形体的世界，纯灵的神。按照他们的观念，希腊的观念，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糟糕的一个会改变的物质世界，所以他们认为是从灵的发射物，次等神，次灵啊。然后到了最后那位呢，他们说有肉体的耶稣其实是蛮次等的，怎么耶稣会有肉体啊？然后是透过这个次等的 Logos 制造了，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一部分呢是次等的灵，就好像今天三元论所讲的灵魂体那个思想结构是很类似的啊，魂跟灵是好像次等的，灵是跟神沟通的，魂好像是比较是思想情感意志，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啊，沟通的。所以从灵比较次等到魂再下去次等是体，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个希腊哲学的的一个背景跟结构啊。那上礼拜我也讲过了啊，特别啊，过去有些人强调这个魂啊的破碎，灵就出来啊，把这个身体当作灵跟魂的一个战场。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的思想是灵出来的呢还是魂出来的，都搞到都是啊很痛苦很挣扎啊，产生一个自我的分裂。那当我们研究这个灵跟魂这两个字啊，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灵跟魂这两个字常常是作为一个同义字 synonyms 来表达那个人的本体啊。那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提到有灵的活人 啊，其实这个活人原来呢是一个活的，在原文是 soul 啊，是这个 nefesh 这个字，我们有几个希伯来文的字你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nefesh nefesh。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提到这个有灵的活人，其实在原文是 living nefesh， living soul， 用 soul 来表达那个人。所以 soul 常常是表达那个人的本体，那个 being， the human being 啊。那不单是用这个 soul 这个字来表达这个人的存在的本体，也常常用这个灵这个字啊 ，ruah 这个字。用 work 这个字来表达它的那个本体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这个经文呢也是很 controversial 的过去啊。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好，第三章二十一节找到吗？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同来读。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所以支持三元论的人，你看，圣经明明讲到有灵也有魂，而且魂又往下，啊，兽的魂是往下，所以好像有这个灵跟魂的一个的本体的 distinction。 但是呢当我们好好看原文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三章二十一节呢翻译圣经的人呢他很聪明，他把这个灵跟魂呢把它分开了，其实原文呢都是 ruah 灵这个字啊。所以那个魂，兽的魂呢，其实在原文呢是讲的兽的 ruach， 兽的灵。那是否灵就代表它有个灵，好像人一样了？不是，刚才讲了，这个 ruach， 这个灵跟 nefesh 这个字，常常在希伯来文用来代表什么？它的本体。啊，意思就是说。动物的本体归入尘土，归到地下去，但人的本体往什么？天上去。不是那么细的讲到他的灵飞出去，魂飞到下面去，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知道这个 living being 那个本体啊，人的本体他的 being 是啊往上升啊，回到这个天上去，上来最终啊，那么兽的本体它就回到本来的尘土而已啊。所以不是从这个经文呢啊就产生一个二分法啊，有灵有魂，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ruach 啊，是这个字 ruach。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希伯来文的字把它背起来， lefesh 我们读一下 lefesh ruach 啊，有个 k 的尾音 ruach 啊 ruach。 那这两个字无论是魂也好灵也好，常常是表达是那个人那个本体人啊。所以你发现我们再翻到创世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那这里描写到这个雅各，啊，带他的孩子要下到埃及去，在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啊， 啊，特别雅最后讲了雅各家来到埃及共有多少人呢、啊？70人。这个人这个字呢，在原文是 soul， 是魂 ，soul 是 nefesh 这个字，你去查考一下这个 in the linear Bible。我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够有本 in the linear Bible。你一查，咦，这个 in the linear Bible 英文是人，下面那个希伯来字是 nefesh。啊？你就找那个 interlinear Hebrew English Bible 啊，其实你不用买也可以，你做啊，不过现在网站好像 interlinear Bible 还没有，
有
没有啊？
CCEL
有吗？
我是忘掉哪一个网站，但是
好像也有哈，那问问 Sam 一下哈啊，那假如。可以的，就买一套放在家，随时翻着很方便。嗯，这样也便宜了这些书。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发现啊，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在圣经里面常常呢，用身体跟魂或身体跟灵来代表这个人的一个的全部，或者一个。Whole person， 用体 body 加上魂，或者用体加上灵，来等于这个人的本体，全部 the whole person， 也有这种的描写，就好像让你看到魂跟灵呢，其实是同义的，啊，是一个互用的。那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魂这个字我们要背一下，刚才是希伯来文魂，是再读一次 nefesh、啊、所以魂好像很熟肉体了，你就记住 nefesh 很好 flesh、啊、那 ruach、啊、是灵、啊、那希腊文这个 soul、啊、是 suke那灵呢很容易了，就是圣灵那个灵，同一个字 pneuma。弄那个 pneuma， 这个比较好记 pneuma。好，我们来读一下 ，suke 是魂 ，pneuma 是灵。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来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那这个生命啊，在原文就是 suke 啊，那你发现这里把这个 suke 跟身体呢关联在一起啊，好像表达一个人整体的需要啊。那我们再翻到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这里灵魂这个字呢也是 suke。所以对一个人整体的描写，常常他都分开这两部分啊，身体跟属 K 跟魂 soul 啊，做一个整体的描写。但是呢，很多的经文呢也是把这个整体的人呢分成这个身体跟灵来描写啊，譬如说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关于到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啊，那你看保罗在自我描写他的整个人，啊，我身子虽不在你们哪里，心却在你们哪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啊， 这里分身子跟心，其实这个心原文是 pneuma， 他的身体跟灵啊，对他这个人的一个描写啊，身体跟灵。然后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把这个人呢，又分成，就是这个人的整体分成两部分，身体跟灵魂。但灵魂这个词原文呢，是属 K， 是魂。啊，对不起，啊，这个是灵 ，pneuma。啊，是身体跟 pneuma， 身体跟啊这个灵。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哦，原来对一个人的描写常常用魂或者灵两个不同的字来互换，啊，好像是 synonyms 一样。因为这个啊，灵的功能、魂的功能，啊，是人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啊。那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经文呢，讲到人死了，他就 given up 他的 soul， 有时候是描写是 given up of spirit， 啊啊，他就把他的灵魂就。啊，好像就离开他了啊！这个灵魂离开他呢，这个灵魂有时候用灵这个字，有时候用魂这个字啊。那譬如说，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五章，三十五章十八节。他将近欲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啊，讲到拉结要死了，灵魂要走。这个灵魂原文是这个 nephesh 是 soul， giving up 他的 soul， 他的灵魂要走了，他的魂要走了，就表达死亡。那同样的，放到新约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啊，这个不顾性命，这个性命这个字呢，原文呢是属 K， 是魂。所以用这个 giving up 他的 soul 啊来表达死亡啊，但是另外一种描写呢 ，giving up 他的 spirit 也是用来表达死亡的啊，所以好像 soul 跟 spirit 是可以互通的这两个字。我们看这个诗篇三十一篇，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好。那这里这个灵魂这个字，其实原文是 ruach， 是 spirit。那这段经文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这个灵魂原文是这个 pneuma， 是灵，就相应于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那个 ruach 是灵。啊，这个灵魂，这个 room 这个 pneuma 离开了，他就死了。然后我们再看史提凡的那个描写，第七章 五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史蒂凡呼吁说，主啊，求主耶稣收我的灵魂啊！这个灵魂，收我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又是这个 pneuma 灵，收我的灵。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得到了什么结论啊？看到了吗？魂跟灵其实是同义字，是指到我们人里面那个最重要的部分，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啊，也表达我们这个人的存在本体。因为身体会朽坏的，但是你的里面这个灵魂是永存的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啊。那同样的描写一个死的人，死者的灵，有时候描写他是死者的灵或者死的人的魂，这两个也是常常互用的啊。譬如说我们放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他借着这灵曾去传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啊。这里原文是 pneuma 是灵，是 spirit， 已经死了在监狱在地狱里面的灵啊。所以千万不要，十九节千万不要解错，以为是主的灵下到这个阴间监狱里面去跟这些阴间的灵传福音，不是，是指到这些现在在阴间的灵，过去主耶稣曾借着挪亚啊来向他们传义道啊，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所以现在他们的灵魂下在监狱里面，灵魂里这个地狱里面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哦，就引用这个经文就说，哦，人还有 second chance 下到这个地狱里面呢，神的灵还是有办法下了地狱跟他们传福音传义道啊，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讲到这些已死的人，他们的灵在这个地狱监狱里面，但是在别的经文呢又讲到这个死的人的魂。好，我们比如说看启示录第六章，用魂来描写他们，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里的灵魂呢是属 K， 是这个字，用魂来描写死了的人的一个的存在啊，魂。所以你就发现魂跟灵这两个都是常常是 synonyms 互用，表达那个真实的存在啊，死了之人他那个灵魂存在在天上也好，存在地狱也好，是指到那个灵魂。但刚才彼得前书所描写的是还没有复活的这些灵魂是用 pneuma 这个字，然后到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是用 suk 魂这个字来描写这些已死的人的灵魂。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人论，特别是二元论、三元论做了一些的分析啊。所以从这个字义的解经呢，的确呢，二元论是比较合理啊，就是魂跟灵这两个字其实是常常互通的 synonyms， 但是的确有三方面的功用啊，有灵的功用啊，魂的功用，体的功用，所以常常我们说是二体，两个本体 two entity， 但是有 free function 两个 entity 它有三个 function， three functions。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灵魂体的讨论啊，也是在我们中国教会过去常常很多的思想辩论的。对，
这两个意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不一样的。在功能角度的话，魂是比较表达这个思想情感意志方面，就是说你从 function 这个角度来解释它，魂是比较思想情感意志方面，灵是比较好像关乎神方面的事情啊，但是用这个魂跟灵来描写这个人的那个 ontological being 那个本体的时候呢，魂跟灵同时都可以用来表达这个人的本体跟真实的存在这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刚才就用了很多的经文来证明啊，这个 whole be 这个 whole man 这个人，他是有时候描写身体跟魂整合的，有时候描写身体跟灵来整合这个人的。
现在那个动物和我们这个人有什么？
所以从本体的观点来看呢，动物只是一个 material being， 没有说一个狗死了它含有个魂或者一个 invisible indestructible soul or spirit still exists no， 否则我们每天吃一只炖一只鸡，杀一只鸡就很恐怖，这个鸡的鬼魂跑来找你啊，报仇啊，那个很恐怖。 actually all the animals 所有的动物只是个 material existence 啊。所以刚才传道书第三章讲到这个动物的魂，不是原文，不是魂，原文是 ruach， 跟那个人的灵那个同一个字，是表达那个本体，动物的本体归于尘土就没有了，但是人的本体那个灵是往上升的，回到神的天家啊，是表达属地的就是 perishable， 属天的 imperishable。 所以传道书第三章是表达这个观点，而不是好好、啊、很恐怖啊，就是一个鸡一个狗一只猫都有灵魂啊。那美国人那么保护动物，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灵魂才保护它啊，是觉得他们蛮可怜蛮可爱啊啊。所以不是啊，人就好像多了一个灵啊啊，动物呢是身体魂啊，不是这样来说。但当然动物也有一些功能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类做这个魂方面的功能，有部分啊，也有一些很简单的思想，很简单啊，特别猴子啊，它会有一些的 memory 的，但是非常非常简单，也有点感情的，狗特别有感情哦。我小的时候养一只狗，哇，我们要搬家的时候我们不能带着你走啊，那边不准养狗的，哇，这个狗真会哭哦，会懂哦，第二天都不见了，他都自己跑了，好可爱啊！他就不要连累我们了啊！真的会哭啊，很可爱的狗，会有感情的。嗯，所以有时候养狗比养人好哈、啊，人有时候没有感情啊，怪不得老美每个人都拉着狗啊 ，walk with a dog 啊 ，not 没有小孩愿意跟他 walk with him， 那些老人都是 walk with a dog， 他的孩子跑哪里了？没得 walk。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把这个人论啊，终于把它讲完了，一些基本的，当然要讨论的还有很多方面。嗯，好，我们就进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神论方面，或者说他的道成肉身。我们一同翻开一节圣经，我们一同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好，听懂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特别讲到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这就是我们在基要的真理里面特别所讲到的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那关于道成肉身的真理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很清楚的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事情。好，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啊，有些经文可能我们讲义没有的，自己可以记录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讲到道成肉身，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啊，讲到他的道成肉身。然后再翻到罗马书啊、OK，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啊，成为一个身体的形状。然后再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 First John，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好，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啊，非常强调耶稣基督成了什么？肉身incarnation 啊。所以道成肉身是我们基督教啊基督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耶稣基督如何成为肉身呢？就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Virgin birth。 那关于这个 Virgin birth，我们可以看旧约这个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这里讲到一个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件事情啊，到新约啊就应验。那特别这里提到以马内利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我们也可以抄一下。那个圣诞节快到了哈。我们来学一下画图啊，这里有两点啊，不要忘了。那这个字很有意思，它基本上呢分开三部分的。以马内利，以门纽埃尔，就等于我们英文 Emmanuel new L。M 是 with 的意思。New 啊 ，Even 这部分是 with 的意思。New 是 us， L 是 God， 就是 God with us 的意思。Emmanuel， 这个是 God L， New 是 us， 这部分是 with。God with us， 好，把它画一下。我们当中应该也有大概一半学了希伯来文的吧，哈，啊，所以写应该还可以啊。反正就给他画图一下，哈，啊，画图班，啊。那关于道成肉，这个童贞女生耶稣基督啊，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啊，圣经的见证，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好，我们来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的孕啊，特别强调还没有迎娶啊，他们还没有啊同房之前，就从圣灵怀了孕，来保证这童女怀孕啊生耶稣啊。那么翻到后面一点，第一章二十节啊，天使的见证。第一章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什么？从圣灵来的，啊，从圣灵感孕，透过童女而生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特别强调他是透过童贞女而所生呢？为什么这个真理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强调是透过童女而生？
圣洁
啊，圣洁，特别是因着透过童女而生，来肯定没有这个原罪的遗传跟归算，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叫做什么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子孙，但是耶稣是谁的子孙呢？是女人的后裔，不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无论你是从原罪的角度，或者从这个盟约的归算、工作之约的归算，亚当是代表他的子孙与神立约。假如从约的观点，这个立约的手亚当，他守不住了这个工作之约，所以约里面的咒诅临到亚当所代表的子子孙孙，这个罪的归算。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从亚当这个系统来的啊，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不在这个工作之约的咒诅下面啊，所以他是无论你从遗传的原罪的角度，或者从这个罪的归算 imputation 的角度，这个工作资源的角度，耶稣的 exam from these two pollution 或者 imputation 啊，所以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强调这个童女所生的真理啊。那么天主教为了很过分的强调这个耶稣基督童女所生无原罪，他们就为了很保护耶稣基督无原罪，所以又把玛利亚的地位抬高了，连玛利亚他们也解释为没有原罪，这样才能保证耶稣没有原罪。其实这个不必过分的保护了啊，因为他基本上他不是亚当的子孙，不是亚当的后裔，而且他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啊。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个观念叫 Immaculate Conception 啊。 Immaculate 就是无原罪的意思，就是连玛利亚都没有原罪来感孕啊，而产生了这个耶稣基督。那么耶稣道成肉身，我们从三位一体永恒的 eternal trinity 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啊。特别刚才我们在腓立比书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那么从 eternal trinity 的角度， Father Son Holy Spirit The eternal Godhead， 那在永恒里面，三位真神自有拥有父子圣灵彼此的同尊同荣团契。那现在在某一个时间空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跟这个永恒的 Trinity 永恒的三一真神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究竟道成肉身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其实或许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表达，其实这个 eternal trinity 没有任何的改变啊，不是他道成肉身就好像拆开了，不是。所以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啊，这个 eternal trinity 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呢，却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他多了这个身体，但在他里面跟永恒的父跟圣灵，这 eternal trinity 是没有改变啊。但是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跟他原来这个 eternal trinity 里面的存在的形式的 form 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翻回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来看那个改变是什么。腓立比书第六节肯定他本有神的形象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形象在原文是什么意思，是某非某非，某非这个字，那这个某非可以翻作是 essence， 它的本质啊。那当我们和本翻作形象，好像只是给人感觉是一个 form， 是个外表，其实不是。这个字某非是指到那个它的 nature， 它的本质，它的 essence， 它本有神的这个 nature，意思说他是完全的神性啊，本有神的形象， being in the nature of God， 是指到他有神所有的 essential attributes， 所有的这些神的属性神性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我们不是讲的当人被造的时候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这两个其实是 synonyms， 都是指的 nature 啊。所以不要以为形象只是那个 form 那个外表啊，其实当耶稣基督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是没有这个好像 form 形象的，他是个灵 pure spirit 啊。但是因为我们中文呢很容易 misleading，但是在原来的意思是本有神的神性 nature 啊，这是 essence。 那我们注意第二句话很重要，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不通畅，在这里 可能我们读了之后也不太了解究竟什么意思，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其实强夺是在原文是指到紧抓不放 clench on 或者 cling on。 那么英文圣经呢，可能会翻得比较清楚一点，有英文圣经翻的 He did not reckon his being equal with God to be clung 这个 CL to， 他不以这个自己的这个好像神的同等这样的一个的地位紧抓不放，啊，是知道这件事情。那究竟这个不以自己与神同等是哪一方面他不紧抓不放，他放下的是些什么？他没有紧抓不放，他愿意放下啊。究竟他放下是什么呢？不是放下他的某废他的 nature， 是放下他的那个他的 fashion， 他说他的一个的外形，那个荣形啊，神是荣耀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他愿意 set aside 啊，所以特别后面讲到这个虚己，在原文其实是指的 empty 的意思，倒空 empty。那希腊文是 kenō， 那从这个 kenō 呢产生一个叫 kenosis theory， kenosis theory 倒空理论。那有些人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讲了倒空它的这个属性，那这个就产生不对的说法。其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倒空不是倒空他的属性，倒空他的神性，不是这方面的倒空，他乃是放下他那个荣形，那个 majesty， 放下那个荣形，甘愿一个人的形式，一个人体臭皮囊的形式来表现他自己。甚至他有很多东西呢，他真的是放手啊，是 set aside， 譬如说他的无所不在，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真实的 lock in the time and space， 在这个身体里面啊，不是他的灵魂还漫游全宇宙，他放下他的 set aside啊，他 set aside 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的荣形，就好像今天一个很有钱的人，他非常有钱，但他把他的钱呢，他都不用，放在银行里面。理论上，他有没有钱？他有钱，但是实际上，他活得好像一般人一样，他不用，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其实他可以按照他的意志，他可以随时去 access 用这些的财富。耶稣可以在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当这些兵丁嘲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跳下来啊！其实耶稣有没有这种能力可以跳下来？可以，但他 set aside 他的这个神性的能力，甚至他可以 用口中的利剑击杀所有的罗马兵丁，但是他放下不用他这个神性的能力，包括他那个神性的荣行，他的神性荣行只有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露了一手给彼得雅各约翰看，他本来就这种荣行，所以这种荣耀跟荣行，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末后的祷告的时候呢，祭司的祷告里面呢，他也提到一下，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本来是与父神同尊同荣的，但是耶稣道成肉身，他放下了这个荣行这个荣耀，但是当他要钉死要复活之后，他会得回他原来啊，在父里面啊，在三位一体里面他这样的一个与父同享的荣耀。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他的行走，不是靠他原来三位一体里面原来第二位的那种神性的能力，他是拥有完全的神性没有错，但是神性里面的荣行能力他什么倒空放在旁边，所以他才是与我们人一样，否则他就变成是一个什么 Superman 啊 No。 所以描写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四十天禁食祷告之后，当他出来的时候就什么满有什么圣灵的能力，然后就开始传道医病赶鬼，所以他的能力的来源不是从他原来神的第二位啊，在这个三位一体里面他原来神性里面的那个能力，他完全站在人的一个软弱的地位来领受什么圣灵的能力啊。所以当我们来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更能够证明他完全的人性，他会疲倦，他会口渴啊，他会软弱，他会痛啊，甚至他需要透过玛利亚的教导才能够明白圣经，他不是无所不知的啊，甚至他十二岁在圣殿，他一边听一边什么问，这个不是作寿，他真的是学问，他去问，透过这个 learning process 他才能够把圣经背起来读起来，他不是按照他原来的神的属性无所不知，他不需要背不需要学 No， 他放下他的无所不知的这种啊属性，他跟我们一样啊，需要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好，所以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虚己他不紧抓不放他那个荣耀的属性啊，这方面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中文圣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最浅白的翻译就是他不紧抓不放他与神同等那个荣耀的属性，这个是 amplified 这个 paraphrase。或者说不紧抓不放那个神那个属性的荣行跟能力，他的属性永远有，神的属性永远有，但是他不用啊，不用，不，他放下那个 majesty 那个荣行，只有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彰显了一次，他可以 放下也可以用。那么第三部分我们来看这个道成肉身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incarnation。 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重要啊？那有几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先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所以他需要一个血肉之体，好让他有这个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也可以说借着他的肉体的死钉死，败坏了魔鬼的死权 The authority of death， 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其实更是知道败坏了魔鬼的那个掌死权。魔鬼那个掌死权不能够在神所救赎的子民身上，在我们的身上魔鬼没有这个死权，把我们扣在死亡的阴间里面。我们所有属神的啊，都不在魔鬼的掌死权里面。那这个掌死权的背景在哪里呢？我们放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的五十五节跟五十六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什么？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撒旦为什么有这个掌死权？因为我们在罪的咒诅下面，在律法的咒诅下面。那么现在因着耶稣基督在肉身上定了罪案，为了我们的罪，同时承受了律法的咒诅，所以魔鬼没有这个掌死权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怎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了什么？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什么？罪案。那个罪的审判，律法的审判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用他的死结了这个案，承受了这个罪的咒诅，律法的审判。所以撒旦没有任何的掌死权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的掌死权是因着罪跟律法在我们身上的定罪跟审判。好，这是第一方面啊，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已经时间。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